善言爱语，眷属欢乐。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口业往往被我们忽视，以为讲几句别人是非不会有什么因果。事实上，口业危害之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圣贤甚至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警讯。一句话说不好，能让一个国家灭亡。由此可以推断，所谓祸从口出是真的。如果说话不当，一个家庭，一个生命都有可能因此毁灭。这怎能不让人警惕呢？佛告诉我们，一个人造的口业有四种。第一种叫妄语，说瞎话、撒谎、不守信用、承诺别人的事儿做不到，都算妄语之列。比如我们承诺孩子的事儿，如果常常失信做不到，天长日久，孩子对父母的信心完全丧失，渐渐对父母的教育不再信受，长大后也很难恭敬父母，听父母的话，而且受此影响，也很难会对他人守信用。一个人若不听父母的话，又不守信用，那如何能够有所成就呢？可是我们却要反省，这是我们做父母长辈失德，祸及子孙呐。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当中有多个口业因果故事，其中记载到，张福是杜林镇人，平时以贩运为业。有一天，他和当地的土豪争路，土豪指挥他的仆人把张福推下石桥。当时河水刚刚结冰，冰块的棱角像利刃一样锋利，张福的头颅骨被撞而破裂。人们把他抬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杜林镇的里长一向痛恨这位土豪，就立即把案子上报官府。官府估计这桩案件有利可图，所以对狱讼追得很紧。张福让母亲私下去见土豪，而且转达他的话说，让你偿命对我有什么好处？只要你答应在我死之后代养我的老母和幼儿，趁我还没有断气，我可以到官府去承认是我自己失足掉下桥去的。土豪当即答应了他的条件。张福粗识文字，他还能忍痛自己写下一篇自供状。由于供状确凿，官府也没有办法。但张福死后，土豪竟然赴约，否认生前的承诺。张福的母亲屡次向官府控告，终因有张福的供词做依据，官府也无法为他伸冤。后来土豪喝醉了酒，骑马夜行，忽然马失前蹄，也掉到桥下摔死了。
对这则公案，有人可能会想，土豪只是背弃了一句承诺，为什么会这样受报呢？要知道，这一句承诺里面所含的分量，表面上看只是一句话，实际上这一句表示把抚养张父老母和幼儿的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身上，它包含成年累月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义务。所以背弃这一句承诺， 就是抛弃语言中所允诺的一切责任。可是因果律很公平，占了便宜就会让他亏损，背弃承诺便让他跌倒堕落而死。所以言语的力量很大，不要轻率发言。善人不轻易承诺，一经承诺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不会变动，而轻浮者的言语恰恰相反，他一开始就随便承诺，而且会轻易发大誓言。可是连小的承诺都无法坚持，怎么能信任他可以履行沉重的誓言呢？轻薄者发誓三天后就会背离，这是拿誓言当儿戏，后果很严重。第二种口业叫恶口，粗言恶语、讽刺、挖苦、嘲笑别人，这都是恶口。现在有些所谓知识分子，不带一个脏字儿，绕着弯儿的骂人，令人受到很大伤害，这都是有因果的。纪晓岚还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纪晓岚因果故事，尖酸刻薄。有个外号叫赛商鞅的人，这里不提他的真实姓名和籍贯。他是位老秀才，带着家眷寄居在北京。此人天性尖酸刻薄，凡是好人好事，他都要刻意从中挑剔，故而得了个赛商鞅之名。翰林院编修钱敦堂先生死后，他的门生们为他筹措款项，置办亲官，料理丧事，并赡养抚恤他的妻儿子女，事事办得周全妥帖。这位赛商鞅却说，世间哪有这么好心的人，他们分明是借机沽名钓誉，好博得人家称他们有古道心肠，让显要人物知道他们的名声，将来想攀附专营就容易了。有一位贫民，他的母亲病饿死于路旁，这位贫民跪在母亲的遗体旁向路人乞钱买棺以安葬母亲。他面容憔悴，形体枯槁，声音酸楚悲哀，很多人为之泪下，纷纷施舍给他零钱。这位赛商鞅说，这人是借死尸发洋财，那躺在地上的是不是他妈妈还不知道呢？什么大孝子，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有一次，这位赛商鞅路经一座表彰劫富的牌坊，赛商鞅抬头看了一阵碑文，嘲笑说，这位夫人生前富贵，家里奴仆众多，难道就没有像秦公冯子都那种人？这事得加以查核，我不敢断定他不是劫富，但也不敢说他肯定就是劫富。这位赛商鞅平生所操的论调都是这样尖酸刻薄，所以人们都怕他，回避他，也没人敢请他教书，因此他一辈子不得志， 终于贫困潦倒而死。他死后，妻子儿女流落街头，极为悲惨。后来，有人在朋友的宴席上见到一位陪酒的妓女，她那举止言谈颇有书香门第的闺秀风度，人们感到惊讶，认为这样一位女性不该沦为以文卖俏之流。仔细一问才知道，她就是塞商鞅最小的女儿。她的女儿竟走到了这一步，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呀。先父姚安公说，这位绰号塞商鞅的老秀才，平生并没有做过什么大的罪恶，但他总要显示自己的实践高人一等，所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这种悲惨的地步，怎可不引以为戒呢？
还有一些人不会好好说话，一开口就指责人、辱骂人、伤害人，还觉得自己想说就说、想干就干，是直率，是正直。如果这算正直，那骂街的泼妇岂不是最正直了？那些杀人放火的匪徒岂不是最正直了？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总是能听到恶言恶语，总是听到指责辱骂，这样的家庭对于孩子而言充满了对立和敌视，怎么会温暖呢？现在很多家庭不和睦，父母之间不是吵就是打，孩子从小担惊受怕，却不知不觉也养成了粗暴急躁的性格，将父母的悲剧又再一次上演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不是前人失德，祸及后代吗？第三种口业叫两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即是两舌，如背后说其他人坏话，导致他人对被议论的人产生不好印象，这就是两舌。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御史佛伦公是先父姚安公的老朋友，他说有个富贵人家雇了一个奴仆，因为游手好闲且不务正业，被主人辞退了。不料他对主人怀恨在心，便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诬陷主人家庭生活淫乱、男女乱伦，而且说得绘声绘色、有根有据。这谣言一下子就传开了，这家主人对此也有耳闻，但无法钳住这奴才的嘴巴，又不能跟这样的小人去争辩，妇女们只好烧香磕头，求神灵来制止，澄清这种谣言。有一天，这奴才正和他的狐朋狗党坐在茶馆里指手画脚、胡说八道，四座客人正听得入神。忽然，这奴才一声怪叫，扑在桌上，死了。也找不出他死亡的原因，只好以弹诀报官，官府出钱把他草草收敛掩埋。可惜官薄土浅，竟被一群野狗扒开，吃得个血肉狼藉，只剩下几根骨头。人们才明白，这是他负心的报应。佛公天性平和，使人容易接近，但他不喜欢听人议论别人的过失。凡同仆必偶，有在他面前说以前主人的过错，他都好好的安排盘缠，打发他们离去。 这是有鉴于那个奴才的教训呢。他老人家曾对我说，宋朝有个名叫党进的人，听人说评书，说书人正头头是道地评论当年韩信如何如何，党进当即把说书的人呵斥赶走。有人问党进为什么把说书的人赶走，党进说，此人在我面前说韩信，他在韩信面前必然也会说我，这类话怎么可以听。千古以来，人们都笑党进傻得可爱，却不知这正是他绝大聪明的地方。那些只喜欢听人在自己面前说韩信，却没有想到别人在韩信面前也会说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傻瓜。这的确也是一种远见卓识的高论呐。
现在很多人喜欢评论别人，特别是有一些家长总是在自家饭桌上谈论别人的是非，以为自己很是公正智慧，岂不知孩子们将我们的言行看在眼里，就会受到影响。出门看到被议论的人，想起是我爸爸妈妈说的坏人，心里就会瞧不起，无形中就与人树敌了。或者耳濡目染，学父母在背后谈论别人，这种恶习将来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品格，稍有不慎甚至会惹出大祸来。第四种口业叫绮语。一，说和人竞争的语言。二，以欢喜心谈论没有佛法真实义理的八卦新闻、影视剧内容、奇闻异事等等。三，因为身心遭受痛苦而总是发出抱怨、伤心、感叹之语。四，开些没有意义的玩笑，谈论风花雪月。五，乐于在公共场合宣说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国家政治、犯罪等言论。六，胡言乱语，特别是在喝酒之后。七，为了某种利益而对人甜言蜜语等等，都是绮语。我们发现绮语往往不能引发真实的利益，不但不能帮助人解脱烦恼，还会使他们浪费大好的人生，而沉溺于贪嗔痴慢疑中不能自拔，所以绮语的罪业也非常之重。有些老人退休之后，把看报看新闻作为生活的最大爱好，然后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国家领导，说腐败事件，论社会现象，有时意见不统一，免不了还争论一番。有些人越谈越激动，不但没能对事情有所改善，还把自己给气得够呛。大家谈到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都挺来气，义正言辞。可是有一次，当我们问老人们，如果现在手中有权力可以谋私利，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贪？结果在场老人都摇头说，恐怕做不到。既然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能评论别人呢？徒增自己的罪业而已。不如我们努力修习佛法，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德行，实际的利益别人吧。阿弥陀佛。四种口业学完了，大家来回忆一下学习内容好吗？每个问题后请按暂停，回答后继续下一个。一，四种口业分别是什么？二，我们感觉自己是否造过口业，最重的是哪一种？请举例。三，细细回忆口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四， 我们造口业对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